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杂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有30多位的黑龙江绥芬合适的个体出租车司机，为了他的车子续租以及换车等事宜到北京上访，但是在4月5号当天的早晨，在王府井大街丹药大楼前集体服农药自杀。中国政府的施政出了何种问题，逼得人民走投无路而集体自杀呢？而这并非第一次有访民集体自杀，为何相同的悲剧一再发生？访民自杀与藏人的自焚是否都传递出一种走投无路的心声？
参与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呢，一位是仍然是社会学家龚晓夏博士，另外一位呢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欢迎陈先生。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奎德，我们看到这个是北京的警方的他的报告，是说这些司机到那里去请愿，主要是为了续租还有换车的事情。不过这其实听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为什么会到了他们要集体的服毒自杀的一个地步呢？还是说当局他们到北京之后受到当局的打压，而最后走上了绝路？
我想这个和目前的状况，当然和这个整个的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法治中没有独立司法有关系。但是这个事件使我想到两个词，有两个关键的词，一个就是所谓的集体自杀，第二个就是上访群体，这两个都是中国特色的。没有一个国家，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国家有所谓的什么上访这么，而且持续几十年，老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个群体成了一个贱民阶层。这个群体现在成了中国社会问题的集中的爆发之地，而且成为一个大家觉得是非常难以解决，甚至是他们的生活状况非常凄苦的、走投无路的、带着绝望心态的这样一个阶层，成了一个中国式的现代的当代的贱民阶层。另外一个集体自杀，大家知道，如果是自杀是个人某些人个人自杀了，我们可以说是这是一个个人的心理状现象，心理上有问题了，或者又怎么怎么样了。但是集体自杀不同，集体自杀你不得不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社会引起的问题。我们看着历史上，除了是中国像西藏的问题和这个这次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都有集体自杀，我没有看过其他国家有，除了像美国有了宗教系的，通过那个邪教洗脑，例如像90年代，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吧？这个维科那个琼斯的教那个维科事件，这个德克萨斯州的那个曾经有过集体自杀以外，其他的国家没有说，因为集体自杀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你可以大家同时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弃，而且大家都要心一样的，这个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只能说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的心理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看到了中国的。尤其是上访问题到了必须解决，就是说司法部门必须要管起事来，司法和行政之间要必须要完全分开的问题了。
是，哎，小夏，奎德刚刚说到说这个本身集体自杀就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而且他还是选择在公开的场合在大街上做集体自杀，到底是有多大的冤情？
这个我首先我还不是很同意奎德的看法，我觉得有一些集体自杀是真是自杀。我觉得很多这种访民的集体自杀，特别是公开自杀让大家看到的自杀，而且不是一刀子一枪下去的自杀呢，那其实是一种极端的抗议行为，并没有打算真死，或者是真的就没有打算马上就死。因为这里头大家都看到，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好几起集体自杀的事情都很快就救活，就喝敌敌畏农药嘛。那么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就是引起大家注意的事，也是一个非常这个极端的一种行为。这么极端是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个就是我也知道出租车，听过不少出租车司机说他们的情况，因为等于是他们当地出租车这些公司啊跟当地的政权关系是很大的，他们经常是做一种垄断行业，就是不许私人经营，或者叫强迫私人必须这个归入公司。那么对于就是这是中间的盘剥非常重，有些地方的司机跟我说过，他们基本上70% 的收入都上交了，他辛辛苦苦一天，他现在是连车钱都赚不回来，经常有这个情况。所以，但是中国问题是，就一般来说，你说这个问题在美国怎么解决？如果这个在美国出现了，那么大家就会说，上访，因为这上美国没有地方去上访是为什么？因为解决的问题部门不在上边，在地方。如果你跟地方的那个抗议不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下次把你选掉，也就是了，是不是？
是不是也可以靠工会来帮助他们？
这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是，但是呢，就也有合同，也有竞争，因为美国是没有这个垄断这个说法的。那么，如果你说这个不合适，我就自己来跟你竞争，这也都是可以。可是中国这有垄断性，所以呢，中国这些访民在底下受到地方政府的压力之后，也没有法庭。也没有地方去申诉，只好一路往上走，走到北京，在北京做出这个行为。实际上，中国政府就这么说是个很蠢的做法。你要真是让人民有点权，而且是让权力有点监督的话呢，不至于把事情弄成这样。这样中央大权独揽，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去搅和你了。
嗯，那奎德，我们看到这一次他们特别是从这个黑龙江跑到北京上访，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本身相信他们在黑龙江当地的政府也进行多次的请愿相关的这个抗争，但是都不会有成效，所以地方政府是否也要负担一个很大的责任？
那当然，但地方政府当然，但是现在前一段时间中央已经下达说不准这地方的事情移到中央去，是有一个层层解访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我现在讲的是除了是过去就是上访有诸多的困难，甚至是他们开始绝望以外，可能和目前中国的情况，还有目前中国的情况，所谓的反贪以后，习近平的反贪以后，现在中国的官僚体系，所谓的无官不贪的这个体系，它开始成为官官相护以后，开始成为所谓官不聊生这样一个状态，比过去更加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就是说没有人敢愿意出来做事，反正做了事情不仅没有好处，或者如果你受了贿啊，或者那你就是大罪了。所以说现在的情况，据我了解，很多人国内的人说推诿的情况是比过去严重的不得了，没有人敢管事情了，没有人愿意管事情，管事反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说你在地方没有人管，到了中央去上访也是，他们到了北京5天了，一点问题没有，到中央信访局信访局推，像踢足球一样把他推，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中国就是一般的民众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他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找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地方，到处都是全部把你挡住。目前我想目前是尤为甚之，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奎德，你刚刚说因为这个反腐导致的现在这个所谓这个
官不聊生，
对，官不聊生不负责任的政府。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集体自杀中这起事件，我们看看去年7月就有这个7名的在中国青年报前面集体自杀，后来在8月又有访民也是集体自杀。所以在你说这个反腐的造成的这样一个政府情况之下，是否未来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的集体自杀事件可能会越演越烈呢？
我想肯定是会越演越烈，不过就是说现在如果是在社会包括国际舆论中国的社会网络舆论压力过大的时候，现在恐怕中共也要想办法解决了这个事情。刚才说了，刚刚小孩说，当然他的核农药可能是不一定真正是能够死掉，但是像西藏那个自焚，那就是真正的死人了，一波的是130多人，那是世界上罕见的没有过的事情。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对中共的压力到了哪一个临界点，他们可以说是必须出来正视这个事情，必须出来处理这个事情了。我想这个是有一个临界点的，或者说下一个阶段我们看吧。就是我相信
小夏其实刚那个奎德也提到说是藏人自焚的，我们现在也知道130几位藏人自焚了。当然中这个北京政府的一贯的说法就会去指责达赖喇嘛，说这些人的自焚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抗争，而是受到煽动。但是对于访民，你没有一个可以指责的对象，所以你觉得中国政府在对待这藏人自焚跟访民自杀上面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态度跟处理方式？
啊，访民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具体的，藏人自焚的问题那是一种宗教信仰和他对他民族的一种深刻的信仰，一种非常悲情的这个做法，所以那个问题啊在中共目前体制下是无解的。那么而这些访民像我们看到的出租汽车司机，他们都有具体的问题，这个具体问题其实不是无解的，要不能解的话一定是无能。 所以这些呢就是中央会采取一些措施，就从解放开始的是比较负面的措施，说把这个声音挡住，或者到的确就是下去就能够解决一个什么具体问题。因为访民访到这个程度啊，一般都是地方政府的错，就说句实话，如果是这个就是访民有这也不是说没有无理取闹的，也有，但是来说就是把事情做得这么激烈的，一般都是地方政府的做法太不堪忍受了。所以这并不是不能解决，在现在体制，在现存体制下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的，这跟西藏的情况不一样。
那有解决办法，为什么地方政府不解决呢？像比如说这个出租车行业就长期以来都是这种高度垄断的，那为什么不可以打破这个垄断体系呢？
问题就在于这是利益所在，因为那个行业利益是非常高的。我去采访过一些出租汽车司机是在中国，他们就说一个他们这个拿出租汽车司机行业就拿这个公司能成立公司的人啊，都是原来里头运输局啊什么公路局里头有很多关系的人，一旦成立完之后呢，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垄断机构。那个垄断机构的暴力啊，是我们真是很难想象的。他说经常就是一个人就是因为这公路局当了一个干部，这么做了这么一个，就是一两年之内是千万富翁，怎么发？
我刚才看一篇报道说是上亿啊，就是这个公司一年收的这个份子钱是上亿。
对，就这么大量的钱在那。那么当时就说在腐败的时候可以买通地方政府，现在说如果不敢腐败呢，但是你不能说他的利益不在，他的利益可能还在，原来参了股的也还在，亲戚朋友也都还在，就是原来腐败的根子还在，那么他可以不管。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几位这个观众朋友的来电，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首先先接听的是广东的许先，您好。
请
说。哎，您好，请说。
我想说的是，人人都想活，没有人想死。就算是被逼到绝境，只要有一丝希望的话，人都想活。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这些出租车司机在选择这么极端的行为之前，他们都经历过什么？而且我想，我更想知道的是，就是他们所经历过的一些细节是什么？还有，我就想，请嘉宾做个猜测啊。假如说，就是这些出租车司机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请律师写状子，把那些垄断的那个出租车公司告上法院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好了，
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广西的王先生，王先请说。
啊，是我吗？
是的，王先请说。
你好，能请教美国之音一个问题吗？
哎，请问。
请问美国之音知道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网址吗？
王先，这个因为您要问的问题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其实没有相关。那我相信您在一个网上搜寻的话，就能够找得到这个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网址。我们接下来请广东的黄先发表您的意见，黄先请说。
我说的吗？
哎，是黄先，请说。
哎，我说这样啊，就是说好像那个你说刚刚现在呢这样的那个黄湖平啊集体自罚上访的时候呢，在我中国啊是这样的，好像那个乡镇啊这样，好像我们这样是县级的嘛，县级的生产队这样一个村啊应该征收土地的，征收呢强迫征收啊，征收到以后呢，就所以呢你老是上访，你上访到那个省里去也没用，就是好像你县里的最主要的，你就是到那个县，到那个市级是主要的吧？你这个那个上诉啊，他没有到那个省那个高级法院的吧？你就是说县里的法院，审呢到最后呢终结就到那个呢，好像你那个市级的法院呢就可以定案了，就终审的就没有再什么再跟你审的了。所以呢搞来搞去都是搞回那个原来的县上一样去了。所以现在搞不到，没有办法，那些人继续上访到北京了，到北京也是假的，所以呢，就看到这样世界的那个社会都没用了，所以呢， 他是集体自杀，是这样的过程。所以这样的事呢，就规定这中国的法律这样规定。
嗯。
这不行的，就是然后满后退的，当时唐朝啊、清朝那些东西呢。
是的。
还有什么？
好的，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见了。那其实刚才两位的这个听众都提到法律的问题啊、哦，这个一个是说这个希望。不晓得如果针对这个依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请律师告上法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另外这个广东黄先生也提到，他讲另外一个例子是强迫退休，然后也是经过法律的这个程序，但是没有用，还是必须要靠上访。我想先请奎德来回答一下这两位观众的问题。
这问题显然的就归结到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法律它有没有它独立性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在不光是地方法院也好，甚至在中央的法院也好，它法律这体系，所谓司法体系和行政当局是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的，地方是很多利益关系，在中央当然是有权力关系，他们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经常自称的是说我们是行政主导的，我们不要三权分立。他这个法律他没有独立性，司法体系没有独立性。无论如何，你这个问题，你如果告上法院，我们可以猜想告上法院。大家背后肯定是有所谓的政法委的那个党地方单位的政法委的打招呼，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那么结果就是这样了。我如果是说基本上像小乔说的，那些出租车司机的那个公司的后台老板很硬，他们和党委的关系更强，那么那个判决的结果显然对访民是不利的。所以说基本上可以想象。他们要告上法院去的话，对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得不到什么利益。大
家怎么看？
因为这里头啊，中国是没有反垄断法的。那么中国很多行业都是垄断，但是在中国垄断是一个理直气壮的事情，这很有意思的。那么其实这些出租，如果你就设想同样的情况在国外会怎么样？我们就可以也知道，就是咱们举个例子，就是纽约、华盛顿，我们都有很大的出租汽车公司，但是它同时也有千百个小的出租汽车公司。那么现在这个政府这些市政府里头，它的很多说法就是我们要统一管理啊，统一啊，因为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就做过这些，全在长的一个样子，一个牌子，你车开了多少年就说它的借口就是垄断了之后我们好管理。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把这个他是把垄断和规章混为一谈。我就说我啊，华盛顿有大量的个体户小出租汽车司机，他们怎么做？他们必须也要遵守政府的所有这个法律。出租汽车长什么样儿？有多大？能载多少人？有什么安全标准？和司机有什么牌照？这都是一个标准。但是呢，中国就经常以规章的。作为借口来实行垄断，来剥夺普通人的权利，这是中国没有真正的市场机制的一个表现。
是，我想接着请教奎德，我们知道刚才你也提到回答我们观众问题的时候提到这个在中国走法律的程序可能走不通。我们知道小夏之前也讲了，其实如果在一般的民主国家，例如在美国的话，地区的人民你有一个意见要发表，或者你有冤屈要申诉，你可以透过代议政治，透过你的民意代表，透过你的立法委员向上来，对，还有律师向上来这个立法或执法。那是否其实应该一个代议的一个政治？现在中国其实在广东的某些这个村落也开始了一些这个省委市委等等的，是否一个真正落实代议政治反而可以来解决上访的问题呢？
那是个基本的体制的变换问题。那当然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的话，恐怕这个是，不过我就这个具体问题来说，司法独立恐怕更重要。另外市场本身，例如像纽约或者华盛顿之间，我们过去知道坐大巴士也好，坐那个铁路交通也好，非常贵。但是别人的很多华人的这个汽车公司就起来了，马上把你的这个生意给挤垮了，然后你必须，很多美国公司后来也必须降价降很多，包括这个东西市场机制本身，它如果是有真正的反垄断的这个机制存在，有法律的话，它会起作用。另外司法独立会更加起作用。我想这些东西当然都是比较大的体制上的问题。不过就是说刚才小霞说的反垄断这个问题本身，市场本身它如果是有一个机制的话，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小夏，刚才广东的习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要请我们的嘉宾来介绍一下其中的细节。其实很多细节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现在这些人送到医院里面有多少人救活，有多少人真的已经过世了啊。那就是说这个中国媒体在这方面 常常都是集体失声，我们看在中国的媒体上很少能够看到这方面的报道或者是分析。那您觉得如果中国的媒体介入这方面的这种报道，是否会对访民带来很大的帮助呢？
这是两头这么说吧，因为你报道完之后呢，你还必须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否则报道完有很多舆论的话呢，会引来相继仿效，这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司机为什么到北京去上访，为什么就是在王府井做出这样的行动，他们很多
今年有两起是在中新报的门口，
他们很多就是要求媒体说你们帮我们说一下。这中国很多媒体呢，也特别是像互联网媒体也做了不少这样的事情，但问题就是还是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就是说我在看这些司机的那些，我发现他们中间大概是能够就是说把一个事情写清楚的人恐怕都没有，就是他连自己在互联网上都发不出，在微博上都发不出一篇能够把事情说糊弄的说清楚了的这么一个消息，所以这其实挺悲哀的。就是中国的媒体失声也罢，不失声也罢，但是整个就说任何事件啊，整个行政和这个法治权力是反对普通，是跟普通公民过不去的，所以才造成了大量这个访民的问题。
是，那最后我请奎德总结一下，如果说加上了新闻自由，加上了司法独立，加上了所谓的市场机制跟代议政治的话，当然就是说这是很大的一个体制的改变，是否在这方面的就是说这些冤屈的现象就能够，
我想会减少些。任何社会都有冤屈的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它有一定的办法或者有一定的机制，有一定的渠道去求冤、去求解、去讨公理，这个是在中国现在就是必须要找到说理的地方，现在找不到说理的地方，这是最大的问题。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时间关系呢，今天关于访民在王府井集体自杀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以上就是今天 BL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当中呢，将讨论这个毕福剑祸从口出以及鲁迅的文章为何被中国教科书除名两个话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呢，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去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